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在这个利用这个网络的方式，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主啊，我们是被你的医灵所感动，主啊，你召聚我们一起来学习你所启示给我们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你启示这一切是为要做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为要使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世为人当把握怎样的原则，主啊，也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你真理的基础上，主啊，我们看到从你创造人类有历史以来，主啊，你的话语安定在天，直到今天我们也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都在你的话语之中，主啊，我们深知道我们人是有限和软弱的，主啊，我们也知道你的道是两刃的利剑，你的道能够抛开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辨明真伪，使我们把握方向，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你，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主啊，你再一次遮盖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把我们分别为圣归给你，成为你的器皿，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话，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赐福给以下的时间，保守我们的设备，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咱们今天呢继续来看圣经概览旧约部分的撒母耳记，主要今天我们看撒母耳记下。上次呢我们已经进入了撒母耳记的下半下啊，把一个就是大卫作王开头的部分呢已经跟弟兄姊妹做了一点点的介绍。现在呢我们先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的大纲啊。整个的撒母耳记下呢可以说是记录大卫作王啊，大卫做以色列王国王啊，以色列王整个的这个历史的记录。那么撒母耳记下的记录的内容呢跟历代志上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也有特别的地方，是吧？撒母耳记下呢，它重点的是记载历史事实啊，把这个历史点。那么历代志呢，它重点是要分析这些历史的那些属灵原则。所以呢神做事神讲话啊，通常就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他讲这个历史，另外一部分呢他就要讲这个历史的背后的原因和我们应该有的一些的教训。所以在讲历史的过程里边，当然他也有这些非常的选择性的啊，都是与属灵的原则有关系的那些历史被选择下来。那么大卫作王呢一共有40年的时间啊，所以用24章的经文，而且这些经文里边呢有很多很细节的记录啊，某几件事情被特别选出来，那么其他的事情呢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不被纪念的事啊，或者说是不重要的事，那么圣经里边就没有记录了，所以它是非常有选择性的记录了几件事情。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重点啊把大卫的一生呢就选出三个重点内容来三个重点内容来看啊。第一个呢就是大卫作王早期的部分。那么重点的呢我们就是来看大卫之约啊，这是重中之重了啊。大卫作王初期 那么这里边有两步，一步呢就是他先做了一个所谓的偏安之君啊，就是做了犹大支派的王。因为咱们在这个网上上来的弟兄姊妹啊，参差不齐啊，可能有的旧约没有读过的啊，有的这个信息是比较新的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呢一共有12个支派啊，是由以色列的12个，主要是由以色列12个儿子他们的后代形成以色列的12个支派。那么这里边有一个例外啊，就是利未支派是不属在12个支派里边的，这个我们再说了啊。那么在这12个支派里边呢，有一个特别的支派，就是犹大支派啊，犹大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啊，前三个儿子呢，种种的原因都失去了长子的这个名分。那么结果长子的名分呢，在属灵的关系上就落在犹大的身上。所以犹大呢后来就变成了犹太啊，这个在今天呢我们叫他是犹太人啊。那么今天的犹太人呢，他重点强调的不一定是血统上的犹大支派里边的人，而是相信犹太教的人啊，当然也包括着这些血统上的犹太人，因为有一些这个血统上的犹太人呢已经很难定义了啊，因为这个混血的原因啊，所以你很难准确的定义谁是犹太人啊，这样从血统，单从血统上来说，所以现在呢重点强调的是他的信仰啊，像信奉犹太教的人他们就被认为是犹太人。那么当然如果你血统上非常清楚是犹太人的，那么也可以说是犹太人啊，因为现在这个所谓的犹太人，比方说咱们说澳大利亚人啊，这个是个很笼统的说法。所以一开始呢大卫做王啊，他是就是今天犹太人啊，或者说是犹大支派啊，做了一个偏安之君啊，他是12个支派之一，他也是最大的一个支派。那么在所罗门之后啊，这个所罗门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呢，以色列就分成了南北两个部分了啊，就成了南国就叫犹大国，后来呢就变成犹太啊，在希腊的时候呢就把它称为犹太了。那么北国呢就叫还叫以色列啊，它涵盖的人数比较多，虽然南国叫犹大，但是里边不单单是犹大人啊，这个12个支派的人都后来很多都移民到犹大来了啊，这里边还有便雅悯支派啊，还有这个西面支派的人啊，但支派的人啊，所以但是他以犹大为代表啊，成为犹大。所以大卫一开始呢就做了7年零6个月，只在犹大做王。那么当时的首都呢就在这个希伯伦啊。那么后来大卫这个以色列就是大卫家跟扫罗家北边呢还是扫罗的儿子做王。这个他们经常征战啊，后来就逐渐的扫罗家就越来越衰微了。那么等到这个他的将军也死了啊，他的这个扫罗的儿子这个以色列王也死了啊，那么这时候以色列众人就来到希伯伦来高大卫做王。那么这时候呢，大卫在这个南方啊，就是这个希伯伦做了7年零6个月的王以后呢，他就做了以色列王。做了以色列王呢，就定都在耶路撒冷啊，定都在耶路撒冷。那么大卫做王初期的时候，他一旦定都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他就立刻做一件事啊，就是把这个约柜运进大卫城，因为他在大卫城里边为耶和华的约柜啊，支搭了一个新的比较大的一个帐幕。因为之前呢这个帐幕啊，它是摩西在旷野的时候来 制造。当然我们虽然相信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都用尽了最好的技术和材料来做啊，但是毕竟已经四五百年的时间了啊，一个帐篷能够用四五百年吗啊，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就是到了大卫的年代呢，这个帐篷可能就是放约柜的地方啊，已经变得咱们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情况啊，但是大卫呢就为耶和华的约柜再支搭一个新的帐篷，那么就把约柜运进了大卫城。那么这时候呢，耶路撒冷啊就成为王权和神权啊，就是祭司圣殿啊会幕所在的地方，又是君王这个宫殿啊这个行政的中心的所在地。所以耶路撒冷呢就成了以色列无论是在信仰上还是在这个行政上它的联合的首都。因为在扫罗作王的年间呢并没有明确的确定啊他的首都定在哪里。也没有把这个耶和华的约柜，就是他的圣墓啊会墓挪到他的行政中心来。那么大卫呢就把这两样就放在了耶路撒冷。那么等到大卫神使他都安静啊，不再打仗了，他的国位也稳定的时候呢，大卫就起义为耶和华要建造圣殿啊。这个呢就记录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啊，撒母耳记上第七章。那么这时候这个圣经上这样说的啊，王住在，就是王这个大卫了，第一节啊，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摆在幔子里。那么这件事情呢，反映了这个大卫啊，他不仅仅是一个看重神的同在啊，看重同时呢，他爱主，他敬畏主，他就觉得说，我是一个人啊，我住在香柏木的王宫里，可是耶和华神啊，那是象征了神同在的地方，他却在幔子里啊，所以他心里边很不舒服。这时候呢，拿单就说了啊，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然后当夜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拿单了啊，这个下边就是神要差遣拿单去告诉大卫，那么这些话呢就是大卫之约。所以神跟大卫的立约是透过先知拿单这一个中保啊来立的。那么当然这个约非常的重要。大概在诗篇91篇啊，诗篇91篇，在诗篇91篇里边呢，14节说了这么一句话啊，神说啊，这是神说的啊，诗篇91篇14节啊，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然后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他要独享长寿，我要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啊，那么在这个诗篇里边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当一个人呢，他专心爱上帝，啊，他知道上帝的名，所以知道上帝的名是什么意思呢？不是知道耶和华这么一个名字，而是说他知道上帝是上帝，他把上帝当上帝。啊，所以他爱他，他敬畏他，顺服他，寻求他，依靠他啊等等， 他是把这一个上帝的名啊，就是他是神啊，把他当神来看待。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要搭救他啊，神就要把他放在高处，神就应允他啊，他的祷告神就应允。所以当大卫这样的爱主的时候啊，如果我们有机会啊，去看这个大卫时代或者是了解啊大卫时代的耶路撒冷的城的结构，和后来所罗门时代的这个耶路撒冷城的结构呢是很不一样的。大卫时代呢他的城啊，他的大卫城实际上是比这个耶和华的殿后来要建殿的那个平台呢是低一点的，对吧？虽然大卫的年间他还没有机会为耶和华建殿，但是他为耶和华的殿这个预备了大量的材料。其实大卫的王宫呢是很普通的，对吧？但是到了所罗门的年间呢，等到我们在读列王记的时候啊，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所罗门实际上他把他的宫殿啊建造的和这个耶和华的圣殿是在同一个平台上，而所罗门的王宫是远远大过耶和华的殿的啊。这个是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大概花了7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建造他自己的王宫呢却花了13年，是吧？无论是他投入的这个人力物力啊各个方面，他建造自己的王宫远远超过了建造耶和华圣殿的这个规模啊，而且就在地位上他是平等的，那么他的王宫呢是比这个圣殿更加雄伟的啊。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我们就看到啊，大卫跟所罗门跟一切其他的君王在本质上有不同的地方啊。大卫他知道要把耶和华的名啊分别为圣的殿，那是神的啊，我是个人啊，所以我要在神之下是渺小的，神要伟大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看到大卫他对神的心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他这样专心爱主的时候啊，那么神就跟他立约，神就拯救他，抬举他，保护他啊，赐福给他。所以这个是一个人与神之间，神与人之间啊一个互动的关系。这是大卫做王初期最重要的事情。那么做王中期啊，从第九章往后，一直到第十九章啊，就是大卫，我们把它人为的吧，这个无所谓，这个是怎么样的分段啊，我们就是这样把它分段一下。那么我们把这一段呢，就是称为大卫做王的中间的一段历史。那么这一段历史呢，从一开始的时候，当然有很多大卫的成功的地方。但是圣经里边就记载了他的失败，就是跟这个拔示巴的妻子这个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啊犯了奸淫，然后呢又这个谋杀了拔示巴的丈夫，就是乌利亚。那么这件事情呢在这一段历史里边成为一个主线，后来导致了家庭里边的这个内部出现了纷争啊，儿子们出现了奸淫杀害等等这些的事情，就发生在大卫的家里。这个暗嫩他的大儿子啊，这个然后亚沙龙造反啊等等这些的历史啊。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最突出的一件事情就是所罗门的出生啊，被称为平安之子的所罗门啊，他的出生是整个这一段历史最突出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呢就所罗门成为继承大卫王权啊，成为 以色列从表面上看来是非常辉煌的时代啊，其实呢已经是外强中干的时候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所罗门的出生和背立啊，成为他这个中间时期的一个代表事件。那么然后呢就进入了大卫作王的晚期。当然大卫作王晚期也出现了很多的事情啊。我们看到大卫一生经历许多许多的磨练，到他临最后的时候还是有人起来这个造反啊等等的。大卫自己数点民数啊，也出现了这个民中的饥荒啊等等，民间的饥荒啊，出现很多问题。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神在大卫的晚年确定了以色列这个圣殿建造的地址啊。那么也就是今天啊，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看到了那个金顶的清真寺啊，就是他的那个所在的地方。那是建造第一圣殿、第二圣殿啊他的地方。那么在过去，就是在这个所罗门作王之前啊，就大卫神给他确定这个地址之前的时候呢，耶和华的约柜始终是在幔子里啊，是在一个帐篷里，因为当时建造的时候呢，他们是在旷野里边啊，所以这个祭司们要抬着这些东西要走的啊，所以它一直是一个行动的，直到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后啊，这个会幕呢，始终没有一个非常固定的地方来安置这个会幕。因为这个律法里边在申命记里边啊，有说过，就是你们作为以色列人啊，不可以，就是你们认为在哪个地方好啊，就在哪个地方来献祭，不可以，必须是神所指定的，在哪个支派哪个地方，你们要到那里去把祭物献给耶和华。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呢，始终没有确定啊，就是这个会幕到底他要设立在什么地方。直到大卫晚年的时候啊，大卫晚年的时候，借着大卫数点民数这件事情，其实数点民数是一个大卫的失败啊，也就是说他到了晚年，他的国已经，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以色列王国达到鼎盛啊。那么就是说大卫晚年的时候呢，以色列的国的情况呢，已经达到了相当发达啊，周围的这个国家都来进贡啊，那么大卫的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势啊，已经达到了相当强大的这个地步。那么我们之所以说这个时候是他的鼎盛啊，而把所罗门的年间呢，开始定为他的衰败，因为这个。大卫王朝实际上它是一直在往上走啊，走到大卫晚年的时候呢，就达到了一个最高潮的时候。那么所罗门一作王啊，实际上他就开始把这个虽然那个时候在表面上看来啊，他的军事他的经济在所罗门的手中好像更有发展，其实呢只是个现象，是吧？因为咱们知道后来啊，这个所罗门一做王以后啊，他就做了第一个大事儿啊，一稳定以后啊，他就跟埃及来通婚了啊，他娶了法老的女儿来做他的王后。圣经里边明文的规定啊，明文的规定就是不可再回埃及那条路去。埃及在旧约的圣经里边啊，它是预表着世俗撒旦的权势，是吧？所以当时神就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统治之下拯救出来，为奴的地方统治出来的。那么圣经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象征性的规定啊，因此呢神说你不可以再回埃及那条路去， 那就是表示说你不可以再跟世俗来神的子民啊，已经被拯救出来，你不可以再回那条路去了啊。但是所罗门呢，他一坐上这个国位稳定以后，他就政治联姻啊，他为了军事啊，为了经济，他就跟埃及通婚啊，这个也是咱们今天教会的大忌啊，就是你一旦有了教堂，一旦有了什么以后，你就开始走与世俗的话，走就这个回过头来跟世俗合作啊，这个是非常的大忌。可能表面上看起来他发展了经济啊，发展了军事，可是实际上呢，他已经在神的属灵的原则上犯下了大忌讳啊。当然接下来所罗门的一生当中，我们就看到他就开始一步一步把以色列啊，是从属灵的理念把它掏空掉啊。所以神的从表面上看来，所罗门还是非常荣华的，可是里边呢已经空了啊，属灵的那个基础已经动摇了。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所罗门的年间呢，把它称为是这个王国的衰败。所以到了所罗门的儿子的时候啊，以色列国呢就分裂了。这个是我们简单来概论一下啊，关于所罗门。那么还有这个关于圣殿的地址的确立啊，这就是撒母耳记下他的大概的这个大纲啊，他的重点的内容。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圣经经文了啊。那么在大卫作王初期啊，上边呢我们已经讲了大卫在希伯伦做王啊，做犹大王。那么在这个中间呢，扫罗和大卫啊，南北两边呢，实际上那时候就出现了以色列的分裂啊，就是在这个扫罗作王的时候是统一的，那么大卫作王初期的时候呢，南北其实就分裂了一次啊，那么到了所罗门的儿子又再一次分裂啊。那么我们上一次也讲了啊，就是大卫作王呢，它是一个渐渐作王的过程。那么这里边呢有两方面的原因啊，一方面呢就是神要造就大卫这个人啊，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神要造就他，使他更加成熟，使他跟神的关系更加的真实。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边啊，让大卫自己他的生命的见证和流露，因为圣经上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嘛，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呢，神造就他，磨练他啊。咱们这个中国人也说一句话啊，天将这个降大任于斯人也啊，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那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这个意义何在呢？就是要使他的生命要成熟啊，生命要成熟，因为他就生命成熟了，那他才能够承担一个更大的使命。那么这个生命的成熟，它是经过相当艰苦的操练的过程来实现啊。其实这件事情呢，连我们的主耶稣都不例外啊。我们的主耶稣不是要在这个患难苦难的里边他成熟，而是在这个苦难的当中来见证他的成熟，来见证他的得胜。那么作为大卫呢，好像摩西啊，神造就摩西造就了80年，那么造就大卫造就30年啊，当然我们说从他出生开始神就开始造就他，是吧？但是他从被高立到他这个真正作王呢，这个期间啊也经历了30年。那么到了他做以色列王的时候是38年时间了，是吧？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神对他造就。那么另外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神要叫以色列人啊来接受这一位属灵人 从表面上看起来啊，好像他没有那么可观的外表啊，但是呢，他是一个内心里边是合神心意的一个人啊。那么这件事情人用眼睛看，肉眼看不见啊，所以要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神要让以色列的众人看见大卫的信仰，他的品格，神与他同在所做出的整个的见证。最后呢，整个以色列的长老来到各支派的长老啊，来到希伯伦来高大卫作王，这件事情呢，就是表明了神在这个过程里边是使以色列人渐渐的认出来啊，这个人他是一个敬畏神，是一个信靠神，是一个得蒙神喜悦，是一个可以带领我们以色列众人来走敬畏神的道路，从此因此而蒙福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呢他们是自愿的啊，来到希伯伦来投靠大卫啊，然后立他作王。那么立他作王的意思呢，也就是立他为领袖啊，我们愿意跟从他，因为我们看到他是一个跟从上帝的人。那么跟从上帝的人是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见证啊，众人看到了。所以这两边啊，一个是造就大卫，一个是使以色列众人啊来接受他啊，这两方面的见证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来做出来的。那么最后达到大卫能够来做王啊，因为以前也没有受过什么良好的教育啊，他不过就是一个伯利恒城耶西家的老八啊，是一个放羊娃啊这样的情况。那么他有什么资格来做以色列王呢？要管理一个国家呢，其实一个容易的事情嘛啊，因为尤其是他是一个创始的君王啊，那个不容易啊，是吧？所以要给他充足的时间过程来造就他。那么等他做了王以后啊，他定都在耶路撒冷以后呢，就是刚才咱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起义为耶和华建造圣殿。顺便说一下啊，就是在第六章里面呢，就是大卫要运约柜进大卫城的时候，出现了一件事情啊，在第六章一开始啊，就是大卫这个在以色列当中挑选了三万人啊，要把这个约柜呢运进大卫城。那么这个时候呢，第三节啊，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的亚米拿达的家里抬出来，然后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萨和亚西约啊，赶着新车。那么结果呢，走到这个半路的时候啊，大卫在那里欢喜跳舞啊等等的，结果呢就牛失前蹄啊，这个原文叫做惊跳啊，牛惊跳。这时候呢，这个约柜啊就从这个车可能就出了问题了啊，约柜可能从车上要掉下来。那么这时候乌撒呢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结果神就击杀他啊，因这个错误啊，第七节说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啊，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约柜的旁边。那么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啊，我们快快的解释一下。就是耶和华的约柜在律法里边明文规定是必须是祭司要用肩来抬，耶和华的约柜是不可以放在牛车上来运的。我们知道约柜是皂荚木做的，然后周围包上了金金，它是一个方盒子啊。那么两边呢有这个金环子，里边穿上两根杠子啊，要抬的。那么当时的车不像咱们现在的车啊，有这个避震器啊，又是胶皮的轮子，当时是没有避震器，是木头的轮子。 那么这个约柜放在车上是叮咣叮咣，它是颠得很厉害。那么约柜里边是两块法板，还有一罐的这个玛纳，还有亚伦发芽的杖。那么你想想，这个约柜放在这个车上啊，上边还有两个金的基路伯在上头，那么这不三颠两颠，不颠零在了吗？啊，所以这个是不行的啊，这个约柜是必须用尖来抬。虽然大卫坐了一辆新的车啊，但是仍然是不合律法的要求的。所以这个因为乌撒神向他发怒，因为这个错误来击杀他，这个错误不是因为他伸手扶约柜，而是他知道，他作为一个祭司来说，他是知道，因为大卫可以不了解是吧，但是作为你是一个祭司，你是懂得律法的人，你要知道这个约柜是不可以放在新车上，是必须用肩来抬的。所以呢，用车拉约柜这个错误，神使牛市前提已经提示你，你不可以用这个约柜，这个用牛车来拉的。可是呢，这个乌撒还是不明白啊，他还是想伸手扶约柜的意思，他还是想叫这个维持这个错误的继续下去啊，所以神才击杀他。这是关键的问题啊。所以后来呢，他们就这个第十二节往后呢，就是他们大卫看到了神的约柜在哪里，神赐福给他的时候，也就是说神还是喜悦大卫要把这个约柜印进大卫城，但是必须要抬啊。所以后来呢，他们就安排了抬啊，就没有问题了。这个呢，我们就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啊。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来看大卫之约，这是第一个部分的重点啊。说大卫就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王宫里，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然后这个拿单就对大卫王就说了啊，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神的话就临到拿单啊，他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耶和华如此说。那么然后呢，这个拿单就去把这些话呢就讲给大卫听了。你看神说话啊，跟人讲话是不一样的。神叫他如此说，他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啊，说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今天，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间来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走过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哪一个支派的士师啊来说，就是我所吩咐牧养我以色列的民的啊的人，说你为何不给我做香柏木的殿宇呢？啊，说现在你要告诉我的仆人大卫，下边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卫之约的内容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啊。在圣经里边凡是提到像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等等等等，加上许多用咱们今天说就头衔或者形容词的时候，往往下边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了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们以色列的君啊。也就是说神要提醒大卫，要叫他知道这个位分的关系，不要觉得你现在做了王了你就了不起了啊！你给我建造一个圣殿好像你对我施恩了啊。所以我们说保持人有一个健康的正确的次序和位分的关系，从而建立一个正确的心态，保持这个心态是至关重要啊。所以神也不是说哎你也没什么了不起，不是，神是让这个关系能够正常啊，能够正确啊，保持健康的心态啊。所以先说啊，谁立你做了以色列的君？然后你不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敌人。也就是说你今天得胜不是凭着你自己，是因为我与你的同在。 当然这句话呢也印证了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说你寻求我投靠我，我也没有让你失望啊，这是两方面的一个互动的关系啊。然后呢剪除你一些敌人啊，我使你大大有名的啊，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说我必为我的以色列民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来扰害他们，并像不像我命士师治理他们以色列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肉体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允你啊，这个很厉害啊，必要为你建立家室。为什么建立家室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啊？这个不是指的说就他娶妻子生孩子的意思，而是他的家要在耶和华的面前被建立。然后呢说你的寿数满足，你的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建立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来建造殿宇，然后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来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好像这个离开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在我的面前要永远坚立，你的国位必坚定直到永远。那么这个是神跟大卫所立的约。在这里呢前边部分啊是神先跟大卫说说啊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回事。然后从12节开始神要立他的后裔啊，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你的国啊，然后这个你的后裔就是指的那一个后裔啊，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这里边就一语双关了啊。那么这个殿宇呢，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是指的所罗门啊。你看，当然在以色列当中，这个后裔和儿子是可以通用的。但是这里边呢他翻译不是翻译成儿子，而是翻译成后裔，也就是说这里呢不单单指的是所罗门说的啊，就是大卫的儿子继承他做王的那所罗门，说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下边说直到永远，这明显不是指的所罗门说的，对吧？所罗门他的国到了他儿子的地方就分裂了，可是这个坚立他的国直到永远的是哪一位？所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新约一开始马太福音啊，第一章第一节就宣布了这样的一句话，说大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这个大卫的后裔和这个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大卫的子孙呢？其实中文翻译成了后裔和子孙，在原文里边是同样的字啊，就是亚伯拉罕和大卫他们的后代子孙里边出现了耶稣基督。那么当犹太人来读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就马上想到了什么呢？就马上想到了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那个人，对吧？然后大卫的子孙想到什么呢？就想到大卫直到存到永远的国度啊，他的王权永不废弃的应许啊。所以这个大卫之约呢是直指耶稣基督说的。所以神在这个历史当中啊，虽然立王这件事情表面看起来并不是神的心意，但是实际上神在这里也说也叫这个以色列人知道啊，就是他们是需要有一个王权来管理他们啊，因为人嘛，他需要被管理的。 但这个管理的人是谁呢？啊，来做神的子民的王，直到永远的这一位是谁呢？他是一个和平之子。啊，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和平之子的意思。那么所罗门就预表着，将来那一位和平之君，啊，这个称为奇妙测试全能以马内利的那一位。那么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一些都是指向的耶稣基督说的，对吧？所以这件事情呢，一直到了启示录的时候还称为犹大支派的狮子啊，大卫的根啊，这个等等这些。所以大卫之约呢就跟耶稣基督之间啊，这个神的计划啊，这个属灵的关系。所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啊，就说这地上的国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那么这一个呢，他的基础就是这个神的应许啊，他的整个或者说神的做事的这个依据的基础就是大卫之约啊，就是在这里。这个是大卫做王初期的时候啊，最关键达到最高潮的时候。那么当然从18节往后呢，我们就看到大卫回到神的面前啊，他对于这个神给他的应许，给他的立约啊，他的回应啊，大卫当然他非常谦卑啊，他回到神的面前，他把他的感恩来献在神面前。但是呢，他是是接受这个约的，对吧？这个他就对神献上赞美啊，这个大卫之约就立定。那么第八章、第九章啊，我们这个就算是这个到第八章的时候，就大卫作王的初期啊，就算是结束了啊。那时候神也使他大卫继续的得胜啊，使他的国位更加的稳定。那么到了第九章呢，第十章啊，经过一些铺垫啊，大卫的王朝达到了一个相当稳固的地步的时候，到了第十一章，我们就觉得大卫他作王进入到一个稳定期了啊，就是他的中期啊。在前期的时候，大卫还是要不断的征战啊，不断的巩固啊啊。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呢，他就设立了这个王，这个他的朝政啊，里边就是什么什么人做书记，什么什么，在八章十五节啊，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人秉公行义。然后希洛亚的儿子做元帅约押啊，然后这个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啊，这个然后什么什么人做祭司长，什么什么人做书记啊，等等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大卫他就建立了一套政治体系，他的稳固就稳固了。所以我们把这个呢作为一个大卫作王初期和中期的分界线。那么到了第九章和第十章呢，大卫的这个王权进一步稳固了。到了第十一章，我们就看到啊，过了一年，到了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去攻打亚门人啊，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那么这一个描述呢，就是大卫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不需要御驾亲征了啊，所以他的王权已经相当稳定，就是他已经不需要再亲自领兵打仗。进入了中期以后，他的王权进到非常稳固的情况下，却出现了大问题啊。所以有一日啊，这个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大卫已经开始有懒散的倾向啊，然后在王的平台上游行啊，走来走去。其实这个时候他的军队在前线打仗了啊，可是他自己呢却是在这里睡到下午啊，懒散，然后起来呢在这个阳台王的这个王宫的楼顶的平台上，在那里逛来逛去啊， 然后就看见一个女人沐浴，极其美貌啊，这个美貌，这个容貌甚美。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有很多解不开的问题啊，一个女人洗澡怎么能叫人家看见呢？啊，这个就不是很奇怪的事啊，而且大卫他在这个王宫上走来走去啊，居然他去看了人家女人洗澡啊，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容易解开。当然这个我们不去管他了啊，但是后来大卫呢就差人去打听这个人是谁啊，然后就有人打听来了啊。那么这个去打听的人怎么知道大卫所问的是谁呢？啊，所以大卫一定是问你看那个女的吗？住在那个地方那个人是吧？然后这些人才会去按照大卫的指示去找了 啊，就知道了，原来呢是乌利亚的妻子啊，叫做拔示巴啊，这个在第三节里边啊。那么乌利亚是谁呢？啊，是大卫的手下的一位非常有重要的一位军事领袖啊，一个将军啊，他非常的忠诚啊，他在约押的手下啊，约押是元帅啊，大卫就是这个大卫王朝的元帅啊，然后呢，这个乌利亚是他的一个将军啊。他的是他的妻子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啊，在中国是非常看重这个军妻啊，就是军人在前面打仗，妻子在家里，如果谁去欺负这个军人的妻子，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啊，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么大卫作为王啊，他手下的将军的妻子，咱们中国人也讲句话啊，朋友之妻不可欺啊，何况这是他手下的将军的妻子呢？啊，大卫明明知道，然而他呢抵不住这个美人的诱惑啊，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差人去把他接过来，然后呢他就与他同房了。那么这件事情呢非常也是一个非常不怎么说呢不幸的事情或者不巧的事情吧啊，他正好刚刚是受孕期啊，结果他就怀孕。那么这件事情呢大卫就没办法了啊，后来他就想把他的丈夫接回来啊，因为他在这个前线打仗嘛，在这个拉巴啊，那么拉巴是哪里呢？就是今天的安曼啊，就是约旦的首都安曼，在当时呢就叫拉巴啊，这个安曼呢就是咱们现在翻译成安曼啊，这个英文就叫Amen 啊 ，Amen 呢就是。当时的亚门啊，是亚门人的首都啊，现在就叫亚门啊，当时叫拉巴。那么他在前线打仗，大卫就把他叫回来啊，然后呢就让他回家，结果他不回啊，他说我的将军的元帅在前面打仗，我的兄弟们都在拼死，我怎么可以回家跟我的妻子作乐呢啊？这时候圣经用这样的对比啊，来看到大卫啊，你的军人在前面打仗，你却这个偷了人家的你将军的妻子是吧？而且这个乌利亚呢，他是一个外邦人啊，他是一个赫人，就是当时的迦南人啊。结果大卫一看不行了，就吩咐他的元帅约押，因为约押是他自己的亲戚啊，是他的。这个外甥啊，大卫的外甥是他姐姐啊，希路亚的儿子，所以呢，就说你去啊，把这个安排最险要的地方，叫乌利亚被杀。结果这件事情就成功了，大卫呢就杀了人家的丈夫，夺了人家的妻子。那么这件事情呢是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于是神就差遣拿单去指责大卫。拿单很有智慧，就讲了一个故事啊，叫大卫自己跳进这个套里面啊。具体的经文时间关系我就不读了啊。然后这个大卫就指责你就是那个人啊，那个恶人。然后十二章十三节，大卫就对拿单说了，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啊。这个然后这个我们当然知道大卫不单是这样的啊，还写了诗篇51篇啊，作为他的认罪悔改的诗。 然后拿单就说了，神已经除掉你的罪，你不至于死，但是你行这个事情，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因此呢，你所得的妻子必死，所得的孩子啊必死，所以他第一个儿子死了。那么然后呢，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到了24节啊，12章24节，我们一块来看啊，撒母耳记下12章24节。说这个他的第一个儿子死了以后，就是和拔示巴所生的第一个儿子死了以后啊，说大卫安慰他的妻子拔示巴，与他同房，与他同寝啊，然后他就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爱他，就赐借先知拿单赐给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啊，这个耶底底亚就是耶和华所挚爱的意思啊，然后因为耶和华爱他，我们知道这个拔示巴就是乌利亚的妻子哈，他的第一个儿子被击杀了，被这个被就是说他死了啊，他被击打啊，他没存活下来，但是为什么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就神喜悦他了呢？就成了所罗门呢啊，结果后来在这么多的儿子里边啊，上帝所拣选所罗门来接续大卫的王位，成为建造耶和华殿的人，他成为耶稣基督的预表啊，这非常奇怪的事情啊，有没有想过啊？就是本来大卫和拔示巴这件事情是犯最严重罪的事，可是为什么大卫受了责备以后，神没有叫大卫把这个拔示巴叫他把他怎么样啊？或者不可以继续这个关系，因为这个关系本身是错的，反而却立了他们的儿子来作为王呢？大家仔细想一想这个问题哈，在这里提示一下。如果这个世界上啊，人人有没有罪的人，那么最圣洁的人，最圣洁的行为就会是最讨神喜悦的行为。然而这个人不存在，除了我们的主耶稣之外啊，作为大卫，作为一个世人合神心意的代表。他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当然神都记得，但是最宝贵的那件事情还不是他做的那些高尚的伟大的什么这些事，不是，而是他的真心的悔改，他真心的悔改。所以所罗门是什么意思？是和平之子，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了，那么犯了罪以后呢，最关键的事情是什么？是我们能够重新与神和平了，重新与神和好啊，这个才是在神的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对所有的人的心愿。所以神借着所罗门这个人来向全世界的人宣布，神最看重的不是人守律法守得多么完美，因为神人做不到完美，而是不管你犯了多大的罪，关键的问题是悔改啊，关键的问题是悔改。所以耶稣出来他讲传道的时候，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怎么样，他没有说天国近了你们要圣洁，当然圣洁好不好重要不重要，但是那是一条人凭自己的力量走不通的一条路啊。所以人必须走这条路是悔改，所以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所以所罗门是悔改而产生的结果，与神和好，对吧？所以这件事情在大卫的一生当中啊，我们说他做王中期的时候是在他失败里边的一个最重要的成功，就是他的悔改。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讲到大卫做王的中期啊，因为圣经概览啊，咱们信息量是很大的，请弟兄姊妹把这个大纲记录下来以后，那么我们把这些东西提纲挈领出来啊，希望对大家 形成一个印象。那么下次回来以后呢，我们就把晚期中间的这个大卫的品格做一个介绍，然后呢我们就继续往下，好吧。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查经就先停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有一点点的时间到大概十点半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呢，大家可以提问题可以有一些分享。好，我们先来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这些软弱不配的人，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当我们去指责别人的时候，挑剔别人的时候，是何等容易的一件事。然而大卫王这一个占据圣经篇幅最多的人，这一个到今天以色列的国旗仍然是以他的名字为标志，我主耶稣基督被称为大卫的后裔，这样一个被神所看重、对历史有这么大影响的人，主啊，你仍然把他生命里面那些软弱的、失败的方面让我们看见。你更重要的是，你借着所罗门的出生，使我们看到一个人在你面前的悔改是何等的重要。主啊，我们看到大卫之约，当他谦卑、他爱你、敬畏你、侍奉你的时候，你悦纳与他立约。然而当他悔改的时候，却是你使他的后代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预表，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主啊，但愿你借着这些事情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在我们自己软弱失败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怎样行，使我们不走假冒伪善的道路。主啊，使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爱你，真真实实的悔改，真真实实的服侍。我们求你继续恩待保守我们中间每一位真心爱你、渴慕你、侍奉你、真心悔改归向你的人，求你按照你的恩典和怜悯悦纳。谢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有声无声的呼求都达到你的面前。祷告恳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
阿们。